好，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好，进到四月哈，然后这个月是有受难周，有复活节，所以我自己有一个感动，我就想到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那段话，就是人应该先自己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然后喝这杯。所以我就想四月份呢，我们来一次的属灵的体检哈，我们来一次属灵的 X 光的，给我们来一次扫描。帮助我们来省察自己，在这个复活节的这样的一个纪念主受死，为我们受难和复活的季节里面，我们自己来每天来帮助我们来省察自己。所以四月份呢，我会讲一系列的舍己的信息，舍己的信息，让我们帮助我们看一下，到底是我们生命中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上十字架。为什么他一定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到底是我们生命中什么罪，我们什么问题要让他上十字架的？到底是我的什么罪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为什么他一定要上十字架哈？所以帮助我们也省察我们心中是不是还有隐而未现的罪。所以呢，我就特别有这个感动，讲几篇关于舍己的信息。那我们之前呢，我们都知道讲过很多次了哈，堕落，堕落其实就是受造的人将生命的主权从造物主手中强夺过来，人要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就是堕落了，人要成为自己的主，但是其实人并没有能力做自己的主。我们连个冠状病毒我们都对付不了，我们还想做自己的主吗？我们对付不了，没有能力做自己的受造物，没有能力做自己的主。那么所以呢，那当人发现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他就要用无花果树叶子开始想办法了。那么就开始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积财也好，来建立那个安全感。我是我的主嘛，所以我就想各种办法，我为自己积财，建立我的安全感，然后我从人的生命中，人的身上去找爱，我需要爱嘛，所以我从人的身上去抓那个爱，然后建立我的那个幸福感，你得着我的那个幸福感，或者是搞一些宗教，造出一些宗教，然后因为人发现自己是对的，像佛教认为人56个心眼儿。绝大部分都是坏的，还有几个不好不坏的，发现我们生命中自己的那个罪，心思意念里面很多的问题，然后人就造出这个宗教以后，你就要自己来除这个罪。但是这个整个来说，不管是你在为自己积财宝，或者是你从人生命中抓爱，或者是你造宗教然后自己来除罪，你都离不开你自己还是你自己的主，你还是要来自己管理自己哈，所以这个就叫自我为中心，就我们生命中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着我，都是为了我的安全，为了我的幸福，然后帮助我来更加的怎么说行善积德，更加的自我完善哈， 但是这一些所有的还是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也就简称叫己，就叫简称叫己哈，在圣经里面也叫私欲，也叫私欲。那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了哈。那么这个自我为中心就是我们所有罪根，就是这个自我，就是堕落。堕落的意思就是自己要掌权，自己掌权之后就变成了自我为中心，发展出来就是自我为中心。那么它是以为自己、靠自己、听自己、自我满足、自义几个形式来体现的。就我们生命中我们是为自己的，然后我们是听自己、靠自己、自我满足、自义，我们是围绕在这个，我们的生命 脱离不出来这个，脱离不了这个己。那么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旧人因为私欲就渐渐变坏了，然后雅各书也说到，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这个私欲，就是这个己，是一切罪的前身。他怀了胎，就生出了各种罪了，也就是一切的嫉妒啊、贪心啊、怒气啊、抑郁啊，然后惧怕呀、自卑感啊、灰心啊，就所有这些，其实背后他的前身是那个己。前身是那个己哈，也就是所以这个己实际上也是我们所有痛苦的人生一切痛苦的根源。下一章哈，一切痛苦的根源。那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所以生命得医治、得拯救哈，在圣经里面医治和拯救是同一个词，希腊文就是 sozo， 都是同一个词。所以我们讲到，当我们讲到得医治、得拯救的时候，一定要到这个己的层面。你真正的能够舍己了，你真正的舍己了，才叫真正的得医治。一定要在己的层面上舍己，才是真正的得医治。不是，所以以前朱牧师老是反对一些特会呀、啊，然后音乐呀、啊，让人情绪要哭一场啊，情绪很舒缓一下哈、啊，医治啊，这总是这个医治啊。其实那个只是表面的一个，就像那个护士给你按摩了一下，你舒服了一下，你没有那个叫治表不治本，没有从根源上来得医治的，那个只是表面上的按摩了一下，没有从根源上得医治。所以时不时的那个急上来的时候，我们情绪又开始沦丧了，我们的情绪又开始灰心了，又开始抑郁了，因为那些己在作怪哈，那个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所以可以说，没有舍己就没有幸福，没有舍己是肯定没有幸福的，因为我们还在那个己的监狱里面。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监狱哈，我们生在这个己的监狱里面，我们仍然在这个监狱里面挣扎，没有舍己肯定没有幸福可言，绝对没有幸福可言的。所以耶稣说，门徒的标志就是舍己，基督徒的记号就是舍己，就是舍己。好，那这个己，下一章，那个这个己也是爱的仇敌，己也是爱的仇敌。为什么说己是爱的仇敌呢？己是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己是求自己的益处，刚好就是相为敌了。有人说，己就是那个婚姻中的癌症，己就是婚姻中的癌症。当你什么时候又想着说他不爱我，都是我负担了这个家啊，都是我，然后他一点都不管这个家，然后我在这个家里面受了很多苦啊，我，当那个己上来的时候，那个爱的能力马上没有了，你马上爱不了人的，就那个爱的能力马上就失去了。所以爱是婚姻的根基，爱是婚姻的根基。然后我自己想到这个己啊，它是这个婚姻的仇敌，它就像那个白蚁哈，我们学建筑的那个白蚁老是去吃那个基础嘛，那个木结构，那个白蚁就吃梁啊，然后吃那个木结构的基础，那个它就一直在吃你的这个婚姻的基础。所以为什么很多婚姻走得踉踉跄跄的哈？因为爱这个根基不稳，老有这个白蚁啊，老有这个己在那个地方吃掉你的根基，所以婚姻的基础常常受己的这样的一个损害，在偷吃我们的基础。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看一下这个关于舍己的信息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门徒的标志就是舍己。那我们之前讲到上帝造人的第一个阶段，上帝造人的第一个阶段是给人自由意志。然后我最近就特别想，我对这个造人特别感兴趣啊，所以我就在想，他说他自有拥有的神，他按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也就是他是自由的，所以他把他的生命要给我们，按他的形象就把他的生命要给我们，所以他就把这个自由意志就造在，就造人的时候他造在我们里面了。所以现在我们的每一个毛孔，我们的每一个呼吸，我们的每一个思想，我们都在一个自由里面，就是你每一个毛孔都发出这个自由的气息，我们都很自由，我们感觉，你感觉很自然，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礼物，这实际上跟这个桌子不一样，它没有这个自由，我们，但实际上是一个礼物，只不过它做得太自然了，你就觉得这个就是我拥有的呀，我就是自由的呀，其实这是生命的第一个礼物，这是生命第一个礼物。然后我们就感觉到这个自由的重要，然后我们感觉到自由的美好。当你失去自由的时候，你就知道自由是非常美好的。你什么时候瘫痪了，你就知道自由有多么的美好。自由那个美好，然后自由带来的整个的，我们的整个的眼光，我们的，因为这个自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眼光，我们的整个判断，我们都从这个自由出发。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战争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有一个标准，就是你看这个战争是带来更多的人的自由，还是这个战争是带来更多人的不自由？这是一个标准。就当人真的我们认为这个自由很看重的时候，我们一判断就是，那这个战争是非正义的，因为他这个战争让这么多人成为难民，让这么多人妻离子散，让这么多人失去自由，让这么多人死亡，所以这个战争是非正义的，是用这个自由作为了，因为它是我的生命，所以我从这个自由的眼光，它成为我的评判标准了，我的一个尺度，就用自由来评判。那当这个自由被限制的时候，比如说在监狱里的人，或者是铁链女，当这个自由被限制的时候，被侵犯的时候，人是极大的痛苦，因为它是侵害了你的生命，是极大的痛苦，在监狱的或者在铁链里是一个极大的痛苦。所以反过来，人为了争取自由，人为了捍卫自由，人为了他有一个从自由不可侵犯的这个信念，如果他很坚定的话，那么从这个信念，他会爆发出里面极大的一个能量和力量，这个力量甚至大过死亡的惧怕。就是里面我要自由，我就是要自由，我那这个自由大过死亡的惧怕，就是现在为自由正在浴血奋战的乌克兰人，其实他们就是认为自由大过他的命，他不怕牺牲，他不怕死啊，为了要这个自由，我已经不怕死，全民结冰啊，全民结冰，就是大家都是要自由。所以我就在想哈，普京多聪明一个人呢，他是千算万算，他也没有算到说这一群人是要自由胜过生命的，他没有想到这个，他绝对在他发动战争之前，他算了很多，这个国家会不会出兵啊，美国会不会支持啊，他千算万算，他就是没有算到一条，这一群人是为了自由可以不要命的，所以这个战争就打成现在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里面因为这个自由已经深深的成为我们的生命了，那这是造人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自由，然后你不需要配合的，你就是被他捏一捏，然后怎么的，你就自由了。但是第二个阶段，就是造人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也可以说叫拯救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神要把爱做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的每一个毛孔都发出来的是爱的气息，然后你感觉很，就是你爱人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就像自由一样，就是你的，你就是你凡事的判断，所思所想，反应判断都是从爱来反应了，就像你原来用自由反应，你都是从爱来反应，他要做成这个生命，
这是第二个阶段，就在现在正在做，就是这个爱他要做。但是这个阶段呢需要一个拆毁。为什么需要拆毁？就是我们现在堕落以后的生命是己自我为中心，在我们的每一个毛孔我们都发出的是己的气息。堕落以后，我们的所思所想判断一切都是为自己，听自己，靠自己，自义，然后是自我依靠，自我满足哈。所以就要拆毁这个生命，因为这个很自然。我这是一个自然，就是我们堕落的生命，就是你非常的自然，这个跟自由一样。我为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为自己已经是太自然，它是我的生命啊。我们为自己，这个就叫堕落，这个也叫监狱，就是你不可能不从自己的角度去想，你不可能不从为自己，你不可能不为自己。所以我们说我们人生在监狱里面，我们的人是被一个铁链，就叫己的铁链，完全的捆锁住了。你没有幸福就是因为这个己，在这个己的捆锁里面，人是不可能幸福的。所以上帝要拆毁这个己，就是我们现在是毛孔里面都发出的是己哈。有一个姐妹，她星期三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哈，然后她讲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挺好的。她说他们做核酸检测哈，在中国，然后早晨快要上班了啊，孩子要上学了，然后他们就去了。然后她说她跟另外一个人同时到的，要排队嘛，核酸检测同时到的。然后她一脚就站在那个人前头去了，你知道吗？她一脚就站在那个前头去了。然后之后圣灵就开始责备她，圣灵就开始光照了。我们俩同时到的，我为什么一脚就上到前面去了呢？这个就是那个己生命，你不可能不往前走，你就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嘛。我们其实开车，其实这个己啊，开车的路上你会发现我们想闯黄灯，然后我们想超车，我们想怎么样，就是你都是为了你自己，我快一点，我再快一点，我就是那个己生命。我们不可能从这个地方自然而然的脱离，那是我们的生命，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上帝现在正在我们生命中在拆，也要在建，在拆这个己，舍己，然后建立那个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正在做这个造这个第二阶段的生命。那婚姻生活其实上帝作为一个工具来做这个事情的，婚姻就是来拆你的己的。我们以为婚姻是干什么？婚姻就是来拆己，做成爱，这就是他最好的一个工具啊！就拆掉这个己，然后做成这个爱。那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我们己生命哈，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个己生命，那么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所思所想，你就会看到说啊，我的老公啊不做饭，打手机，然后整天的好像垂头丧气的，然后他也不爱我，然后他也没有什么，整天好像就是很消沉，然后都不爱我，所以我就很痛苦。我的老公我真倒霉，哎呀，我的老公这样子的哈。那这是一个己生命自然而然的是一个想法，我们就这个反应从己出发的。那么如果是做一个是爱的生命，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一个有爱的生命呢，他也看到了说啊、哦、他爱玩手机啊、他垂头丧气的，然后他也好像不爱我，然后也不顾家，也看到了。但是在这个之后，有爱的生命他会多想一层，他会替他想，他会替他想，就想他为什么打手机，他为什么没有力量，他为什么爱不起来，他为什么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受了伤，是不是因为他心中有谎言，是不是因为他经常接控告，是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没有蒙爱的确据，他是不是心里面没有真理。那我应该怎么样帮助到他？你看反应哈不一样，就多想了，因为你替他想了。那我是不是应该，那我知道他的谎言是什么吗？他接的是什么控告？ 那我每天生活当中我应该带出什么样的真理？茶余饭后我们聊天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多确认一下他的身份，上帝的爱，他的身份，我是不是应该多这样子，这个方面我多做一点什么，我怎么样能够爱他？他没有爱，是不是我是不是应该可以多爱他一些呢？他缺爱。所以这是一个爱的生命的反应，就是不管你爱不爱我，我都爱你。这就是爱的一个，就是爱要做成这个生命，不管你爱不爱我，我都爱你。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当人去扎他钉他的时候，他还说赦免他们，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是一个完全爱的生命了。不管你怎么对我，不管你，因为我的生命就是爱的生命，我散发出来，毛孔散发出来就是爱，所以我的反应就是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眼光还是说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就不爱你，这个就是己生命的反应，就这个就是己的反应。如果我们的反应是说不管你怎么样我都爱你，就是表示那个爱的生命坐在我们生命里面了。那天有一个姐妹哈，我们就沟通的时候，她说，我记得她说了一句话，她说她的先生哈也是，哎呀，反正就是好像脑子里面很多像一团浆糊一样的，然后迷迷瞪瞪的，然后但是她有一天祷告的时候，她说她愿意为他把血洒在地上了，就是说我愿意为他死，我愿意他不爱我，我也愿意来爱他，我不爱我，我也定义来爱他的时候，他说第二天，他说他的先生的灵就开始改变了，真的很奇妙。就是这个，你舍掉你的这个己。今天我们乔安娜带我们唱的诗歌，放下自己以为当得的权利是吗？放下你，我以为就是你必须爱我，你必须爱我，你爱我我才爱你。他放下，你放下这个我要的这个权利，我放下这个权利。不管你怎么面对我，这个生命就像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就像那个花儿，花的生命就是放香的生命，不管是好人歹人走过，他都向你放香。上帝最后要做成的是一个爱的生命，就是不管你今天怎么对我，我仍然放出的是爱，我仍然爱你。这个是上帝最后要做成的哈。那这个是生命的第二个阶段，上帝正在做，正在我们生命中做。那也许有人会说很难啊，那个情况下就觉得很难啊。其实不用着急啊，其实是上帝正在做，就像自由是他在我们生命中做，你并没有参与自由的工作，他就这么做成了。爱也是他来做的，但是我们在这个第二个阶段需要有一个配合了。第一个阶段他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就给了我们自由了，就像平地起高楼。第二个阶段他要先拆毁再建立，就第二个阶段和第一个阶段的不同，就是他需要有一个拆毁的工作，就拆毁。那么在这个工作里面，我们是一个里应外合，就我们说我们是配合他，我们是里应外合，就多了一道工序。上帝造人第一次造人，首先造人的时候没那么复杂，第二次造人新造的人的时候多了一道工序，要拆你的这个己，就要拆掉这个己哈。所以奥古斯丁说愿不愿意在人，能不能在神。我们跟他的里应外合，其实人只要出愿望就可以了，就你不要太，其实上帝在做，他在造，你不用太说我要做成爱呀，我要怎么做，这不是你的事儿。做成爱的生命是上帝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一个跟他配合，就是我愿意被他拆，我愿意被他拆啊。所以我们人的在人这个得救的上面上，得救的事上，里应外合，人出愿望，上帝出能力，他绝对浩大，你放心，他自然能把自由做成你里面，他也一样能把爱做到我们的里面。但是前面有一个拆毁，我们要愿意舍己，就是不体贴这个己，这个愿望。你说怎么体现你真的愿意被拆？怎么体现？就是我愿意舍己，我愿意，就上帝就要给我，要我们的就是愿意。那这个愿意就体现在我每一次又想到，哎呀，他不爱我，哎呀，就是都又开始想他那个，都是对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时候，你停，这个就叫不体贴己。 具体就是停，你那个思想停，别再想了，那个急已经开始在那个地方搞了，就开始已开始冒了，停，就是不要体贴己，这就是我们说像己死。真正的像己死是一个愿望，就是说我愿意，然后我那么他的具体的表现就是当我又在那儿想到他们怎么对付对我不好的时候，我们停，你停，我不体贴我，我不体贴就是我不顺着我的想法想下去了，你越想越糟糕的，越想越沮丧，越想他越可恨，真的越想你就完蛋了，真的又回到那个监狱里边，痛苦的痛苦就开始了，痛苦都是因为这个己嘛，你就开始了，那个痛苦又开始来了，所以那个是不体贴己哈。那所以呢四月份呢我们来做一次邻里的体检哈，我们把这个己呢我们把它各种的症状，就是这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哈，这个偷偷摸摸的特务啊，我老说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特务，就是这个己啊隐藏了很多年，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己是什么。所以我们说打仗的第一步你得知道敌人是谁吧，对吧，打仗你跟谁打呀，如果敌人都不知道的话我们怎么打这个仗。所以首先我们是把这个己的各种面目我们把它晒一晒，我们把它拿出来哈，四月份我们就整个把各种己，今天我们只分享这个为自己，我们有多少的为自己，然后下一次我们会分享听自己和靠自己哈。我们今天先分享的是我们四月份整个把这个己给它拉出来，我们给它晒一晒，我们看看我们这些敌人他是有以怎样的面目出现的，这样我们好打仗，这样我们好打仗。所以这是属灵征战的第一步，下一章哈，属灵征战的第一步就是认清敌人，认清敌人，第一步是认清敌人。那很多信徒的失败是在这个地方，都不知道跟谁打仗，属灵征战根本不知道，不知道，总是觉得这个人对我不好，他的问题，这个事儿不对了，这个事情的问题不对，敌人不在外面，敌人就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个己，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己。所以我们今天哈，就来再次看一下，当那个己又来的时候，那个谎言又来的时候，那个思想又来攻击你的时候，那个暗示又来的时候，你要停，你要向他说停，你要知道这个是敌人，这是那个特务又出来了，他又特务又出来了。那我们再读几段经文吧哈，我们先看一下腓立比书，对，二章四节哈，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因为那时人要专，就末世的时候哈，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一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好，那我们今天是把这个为自己的各种面目拿出来晒一晒哈，各种面目。那什么叫为自己呢？那为自己就是我们人生命中，因为它是你的生命嘛，所以它是以那个动机来体现的，动机就是我们最深的那个动机，是以自己的需要、愿望、利益为出发点，第一优先考虑判断的尺度，就像我们以自由做判断的尺度一样，我们是以自己的需要、愿望、利益为出发点，第一优先考虑，不是说我们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哈，是我们每一次都是这个东西就是主导性的，这个是尺子，它作为一个第一优先考虑，作为一个出发点。我上次说我的一个朋友，他说俄乌战争，他认为这个乌克兰不好，去惹他们打仗，为什么？因为他的利益受损失了，也就是他我不知道他是买了股票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他的利益受损失了之后，他就认为这个乌克兰不对，你惹他干嘛呀，然后就搞了这个战争。也就是说他的判断这个战争是正义还是不正义的这个尺子是我的利益， 以我的利益作为一个尺子来评判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啊，就我对我好的啊，这个就是正义的，对我不好的那个战争就是不正义的，这个就是典型的我们从自己的利益哈，或者从国家利益，有人说对中国好的这个战争就是对的，对中国不好的这个战争就是错的。国家利益其实最后归根到底还是跟你的利益挂钩嘛，我的国家利益带来的是我的利益，还是我的利益，由我的利益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来判定它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这都叫己，就叫为自己哈，就是自己作为第一个判断尺度。或者我们选举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你是觉得这个政党它的整个对国家整个经济的这个整个的运作，你觉得同意它呢？还是说这个政党可以带来我的收益，我可以少交点税？所以为什么什么中产阶级什么是选这个党，然后什么什么劳动人民就选什么工党？还是啊，你选他为什么？你以你的利益作为评判标准，因为这个党带来给我更多的利益，所以我选他。你看，还是这叫为自己哈，还是那个己啊，这都是典型的己。还有我们偷税漏税的想法，我们每一次想报税的时候，我们都想着，哎呀，这个现金我不报了吧，也没人知道，对吗？上帝知道，没人知道，我自己能多得一点就多得一点吧。为自己一个面目哈，这个都是为自己，就是你的动机，因为它是我们的生命，你最深的那个动机是从自我出发的。而当这个自我的利益，当我这个自我的这个需要，我做满满的占据了我的心思意念的时候，它带来可以带来极大的罪。所以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它可以生出极大的罪。他因为他已经没有空间为别人着想了，就我占满的时候，他没有空间去为别人着想。下一页。所以代表人物，我们今天说为自己的代表人物就是董某民和卖耶稣的犹大，这是两个代表性的人物。犹大为了30两银子就能把神给卖了，我们可能觉得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你为了那30两银子你就能把跟你跟了3年多的老师，然后把这么爱你的这个老师，你就能把他卖了，就为了那30两银子啊。其实如果我们报税的时候有过挣扎的人，你就知道那个私欲的力量有多大。如果你报税的时候有过挣扎，如果我们11奉献有过挣扎的人，你就知道那个想多得的那个心有多厉害，有多厉害。所以对于犹大来说，他这个想要多得30两银子，满满，他根本考虑不到别人的痛苦，别人的需要，他能把耶稣给卖了，就是为了30两银子哦。他就是为了那30两银子哦，满满的时候他能干出如此大的罪恶来。董某民，人贩子不是故意要犯罪的，他就是为了那2000块钱，说白了就是那几千块钱呐，他就能干出卖人的买卖人口这么大的恶来。为什么？就是这个私欲的力量有多大。私欲，所以犹大卖耶稣，圣经里面说是魔鬼进入了他的心，那个魔鬼把一个谎言，把一个私欲给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挣脱。所以我们都是铁链女，我们是私欲的铁链女。进来的时候，犹大他是不能不卖耶稣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逃离那个私欲的铁链，根本没有办法的，他只能卖。董某民他的私欲，他的欲望，他的利益，他喜欢孩子，然后这个那个的，满满的占满了他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他一点想到别人的那个能力归零，他根本想不到你什么冷不冷啊，暖不暖啊，你累不累啊，苦不苦啊，你没有自由苦不，你想不到了，归零。所以私欲是很厉害的哈，私欲是很厉害啊。所以我们人生啊， 我们其实，我为什么题目定的是我们也是董某民，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在那个种子上面，在那个动机上面，在那个根源上面，我们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跟董某民不同的是，我们跟他的土壤不一样，我们种子是一样，上次我们说的，我们那个土壤不在他那个土壤里面，他是什么土壤啊？就是无法无天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就没有法治的约束，是一个没有法治的约束的地方，那个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蒙恩的地方哈，就是一个非常没有法治约束，对己啊，对私欲没有任何约束啊，没有看到谁家买了媳妇儿就被判刑的，没有，然后天天都是谎言，那个地方都是啊，无孝有三，无后为大，天天没人都说啊，你怎么还没结婚呢？啊，你咋还没孩子呢？然后他说他30多岁没结婚就被人看不起吗？所以我们在根源上是一样的，我们并不比他好，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生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有在那个土壤里面，我们的种子落在了恩典的土壤里面，我们在恩典里面，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法治社会，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知道有法治的约束，那个法治本身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法治，我上次说了嘛，到处都是铁链女，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没有法律的话，所以那个法治的约束哈，对人私欲的这个约束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我们蒙恩就是因为我们生在了这样的一个有法治的地方，就是你蒙恩了，否则你我们就是董某民，我们天天可能就变成了铁链女，所以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好，那我们下面我们就列一下哈，这个为自己的各种症状帮助我们自己来醒察。第一个，贪心，想多得，就一直有那个多得的心，常常有不满足感，不知足之后怎么样，就喜欢抱怨。你看他这个人生命中如果是特别喜欢抱怨的人，为自己己是非常强。不过我今天想强调一点哈，我们会把 X 光把这个己，我把这个己把它光照一下，我们千万不要拿着这个东西去论断别人，那个也是己，你不要为别人听刀，为我们自己听到哈，你不要说哎哈哈，你就是那个己，他就是那个己哈，我们不要，那个也是一个己，不要去拿着这个，是为我们自己听哈。所以喜欢抱怨，少感恩，容易自怜，因为老想着自己嘛，所以老看见自己那个不够的地方，老看见自己那个没有满足的地方，老看见，因为天天就看着自己，容易受伤。因为整天看着都是自己的需要，好像社会对我不公平了，然后很敏感，对我的需要非常的敏感，所以一旦我没有得着满足的时候，一旦没有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受伤，就会觉得受不了。然后呢，不容易体会别人的感受，不容易，因为都想着自己嘛，所以你想不到别人感受哈。有一个姐妹啊，她每次发微信的时候，他老给我发很长的语音，你知道吗？哎呀，就经常发很长的语音，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好几次了，我说能不能你发成文字哈，这样可以省我一点时间。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发语音还是发文字，如果你非常替别人着想的话，你是不要发那个特别长的语音，那是那个时间不一样的，我看文字刷我就看完了，我听语音要听好长时间的，是八九分钟才能听完，你发一个文字。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好多次了，因为他经常发很长的语音，我听还没听我头就开始大，然后所以我就在想，哎，怎么就不能够想到别人呢，别人的感受呢，这就是我们生命中哈，这是很小的地方哈，我们能不能想到别人的感受。所以为自己呢，我们也很难与哀哭的人同哭，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想去体会他的那个痛，所以很难与哀哭的人同哭，就很少怜悯，因为你体会不到，因为你根本就想着都是自己的事儿，你根本就没想体会他的事儿，所以不能与哀哭的人同哭。主观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想问题，我很难站在你的角度上，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你会怎么想，就很主观，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说自己的这个理由，个人主义，高举个人的感受， 就个人主义，然后我行我素，集体观念很差，时间观念很差，纪律性很差，就是想不到我的迟到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想不到的，就是因为都是我，哎呀我不方便，哎呀我今天晚了，就想不到我的迟到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就体会不到，就不会想别人的。那因为高举个人的感觉哈，用自己的感觉来判断一切，所以呢也很难辨识那个魔鬼的声音，就我的感觉总是对的，我的感觉很多时候是魔鬼一个暗示你接了，然后你产生感觉，你不会否定他的，就不会征战的，所以征战的意识也很差，征战就因为都是我的感觉，就是一切我的感觉永远是对的，所以你很难去征战的，你不知道这个感觉可能是魔鬼来的呢。然后祷告呢常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那天有一个姐妹我问她打电话，他在卖房子，然后他说他的家人呢想卖房子，想卖到一个价位，然后呢他那个家人也说，哎我们要祷告祷告哈，也说要祷告哈，然后我赶快提醒他，我说祷告是对的，但是怎么祷告，我说你跟他说千万不要跟神说我要卖到多少万，然后请你来帮我卖到什么什么多少万啊，你千万不要这么祷告哈、啊。我说你告诉他怎么祷告，他说要祷告神，祷告神，那怎么祷告，我说你让他祷告说，主啊你查验我有没有贪心啊，我为什么非要卖到这么大的位这个价格，他说这个不卖到这个我就不卖啊，我说你让他跟祷告祷告什么呀，怎么祷告啊，我说你让他祷告说，求主查验我有没有贪心啊，你给我一个价位吧，你给我的就是最好的，不要按我的意思哈，不要按我的意思。好，然后不容易带到，为自己的人就想不到别人的需要嘛，所以他不容易，也不喜欢聚会，然后就喜欢线上，都按自己的方便嘛，啊我今天方便了，我今天感觉不好了，我睡觉了，然后完了我就不来了，就是按照自己的感觉哈，然后不愿意付代价，不愿意付代价的，因为总是以我的感觉为尺子，哎呀不算了算了，今天就不去了，然后不关心教会，不关心别人的灵命，就是想着自己嘛，所以不关心别人的灵命，也不关心公益的事情，自扫门前雪，明哲保身，对不公义的事情选择沉默，对罪恶的事情选择沉默。我在想哈，你说那些拐卖妇女的那些地方，但凡有一个人行公义啊，但凡有一个人不沉默，但凡有一个人不是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管了，那些铁链女都能逃跑的，其实并没有那么难，你给她一点钱，你帮她一点忙，他就能跑掉的，就能的。为什么这么多就没有，那些村子整个那个地方的人私欲啊，都是为自己啊，不愿意得罪人啊，不愿意得罪人，然后所以就是公益的事情就不说话，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沉默，选择沉默，很少行公益哈，就是一个为自己的一个人，也很难明白神的旨意，很难，因为都是以自己的目的和需要作为第一优先考虑嘛，神的旨意是让你舍己的，所以根本就不想明白神的旨意，不想顺服，不想顺服，没有那个定义要遵行神的话的心，因为都是我的东西最重要，很少与主摔跤，没有摔跤的祷告，很少，哎，就体贴自己了，哎，算了算了算了，十一奉献，哎呀，奉献不了了，就算了算了，没有去摔跤啊，主啊，这是你的旨意啊，那我是不是有什么那个多得的心在里面啊？你得给我除去啊！我为什么十一奉献这么难呢、啊？怎么那么难？你要问一下，要去摔跤的，你要去摔跤的，所以贪爱世界，喜欢安逸，那我就今天把这个为自己的一些症状哈，我们就列一下，我们都有哈、啊，我们天生的，我们开车的时候，叭就想要超车了，怎么样？就那个时候，那个己的生命啊，每一个毛孔散发的都是己的气息，所以很多时候我听到我们经常说，哎呀，我最近又很软弱，哎呀，我又软弱了，老说很软弱，告诉你为什么会软弱，你体贴己了，就是这个原因，就这一条，为什么软弱？你体贴了你的己。 你为什么？你体贴了你的己，你就顺着犹大，他体贴他的己哈，他顺着那个三十两银子就开始想下去了，越想越美好。哎呀，三十两银子可以干这个干那个了，然后你就去做了。之后呢，圣灵就会开始责备你的，圣灵会开始来责备我们，你会失去平安的。然后圣灵不支持你的时候，你也不会有喜乐的。圣灵他没有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的时候，所以就叫软弱了。软弱就是我里面不平安了，我里面不喜乐了，不就是叫软弱？其实是圣灵没有肯定你，圣灵没有扶持你，圣灵没有 赞赏你。为什么？因为你在体贴了你的己了，你顺着他去想下去了，你顺着这个己意了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软弱了，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体贴了那个己，没有征战，没有这个征战哈。所以我们第对，我们第下一页，对，征战的第二步，第一步征战的第一步是认清敌人，征战的第二步就叫不体贴己，你要向他说停。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把它扫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己又发作的时候，你要向他说停，让你的脑子停，不准再这么想下去了，停。这叫不体贴己，因为如果再体贴他的话，后面就是失去平安了，后面就软弱了。如果像犹大一样也不反省，最后他里面完全的混乱，然后那个自杀的灵也进来了，完全混乱了，然后最后就是一个自杀，最后就是死亡，就里面完全混乱，没有主的，没有圣灵的保惠师，没有圣灵的保守了。就你一定要体贴你的己嘛，你一定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嘛。那圣灵说，那好吧，我就任凭你了。那个时候魔鬼就进来，然后就开始折磨犹大的心了，折磨到他最后想要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二步哈，就是说我们不要体贴肉体，不要体贴你的己，在我们每一次的时候我们要停。然后好，那第三个我们操练这个停哈，就像如果你是得，你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的话，那每一次那个吃糖的念头又上来的时候，你要说停。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停，它会恶化。但是停不能带来医治，我不吃糖并不表示我能得从糖尿病得医治嘛，对吧？但是它是防止你恶化。所以这个不体贴并不代表你能得医治，不体贴的意思就是防止它恶化。你要停，你不停就像犹大一样往下走下去了，就软弱了，就不喜乐了，就闷闷不乐了，就一串一串抑郁症了，什么什么都来了，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哈。那但是我们下一步哈，第三步特别特别重要哈，第三步是得医治的，停不能得医治，真正要打胰岛素啊，你光停，你不能，你不吃糖，还要打胰岛素啊，你要维持你的生命。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恩典哈，那第三步很重要的就是上帝他是用恩典来医治我们的，我们要学会靠恩典得医治。就好像比如说那个胰岛素它能够维持你，你就是每天嘛，那是个恩典，你就每天来打，每天来打。所以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恩典，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舍己的，我们只能不体贴他，就是停，过两天又犯了，就一直犯啊。但是恩典才能够胜过这个己，恩典才能胜过己啊。其实这个己啊，它就像一个黑暗，也不是说不可战胜的，靠自己是不能战胜的。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光大过黑暗，有一个比它大的，就是这个己虽然我们觉得很受捆绑哈，很难，我们会说很难，但是光大过这个黑暗，神就是这个光，这个光进来的时候己就消散掉了，光进来黑暗就走了。只要我们每一天不断的来面向光，就是你不断的去面向恩典，你不断的去面向神，你不断的在神的应许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让这个光充满你的心的时候，那个己啊，其实那个己它不是我们 准确的说，不是你能够把他赶走的，不是，不是我赶他，是光进来他就消散掉了。准确的说是这样，不是我们赶他，是光进来他就消散掉，那个就是要靠神，绝对是靠恩典。所以第三步叫转向恩典，第一个是停，停完了呢转向恩典啊。那么转向什么恩典呢？转向什么恩典呢？我们看一下下面一段经文。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哈，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其实上帝他造我们每一个人，他是要来赐福给我们的。前面五日所造的一切，他都是赐福给这一切。上帝的责任是负责赐福，人是负责领受。我们的责任就是领受福气。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蒙福的一生，领受祝福的一生。所有为自己的背后，所有为自己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安全感和不满足感。就你有一个不安全感，因为离开神之后我们总有一个不安全感，因为我们自己面对不了新冠嘛，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不安全感，所以我们就靠自己，然后有一个不满足感，总有一种不满足感。那么这个不安全感加上这个不满足感，就是那个私欲了，就是那个造成了，就是那个欲嘛。所以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个上次是一个弟兄跟我说的，他说你看那个欲望的欲哈，骨加欠加心哈，就是心灵的粮食不够了，不满足感，你心灵不满足感了，你就开始有私欲了。所以不安全感不满足感的背后，实际上是你不相信神的保护，你不相信神的供应，我们不相信神的爱，我们不相信神的祝福，才会有这个不安全感不满足感的。所以要从这个最深的这个根源地方去医治这个己呢，最深的地方你要去医治这个不满足感呢，怎么医治？就是你要每天你要告诉自己，我是蒙福的，我不是要得福的，我已经很满足了，上帝天天赐福给我，现在给我的一切就是对我最大的祝福，我每天是蒙福的。我看一下上面那一页，所以让蒙福成为你一天的主旋律，带来医治哦，医治己哦，让蒙福成为你一天的主旋律，就可以医治你的己。因为己就是不满足，蒙福就是满足。我相信上帝供应，我相信神的爱，我相信他给我的身份，我满足了，我不就没有那个己就开始消散了。所以比如说你说啊，我报税的时候那个现金报不报，你在这挣扎吗？不是挣吗？你转向神，你想到说，哎呀，上帝都赐福给我了，我明天他都供应了，什么什么他都给我了，我都已经蒙福了，我为那点钱有什么好去骗人呢？我为什么要去我要去不报呢？为什么要漏报呢？为什么要谎报呢？所以当你一面向那个福气恩典，你一相信我是蒙福的，然后那个己啊，就是那个不满足感就消散掉了嘛。那我已经满足了，那个己就开始消散了，然后你会发现你就可以舍这个己了，你就舍了，你就可以报税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个选择了。我以前有过，就是啊，一个什么电脑屏幕，然后我就在那挣扎呀，要不要，没人知道要不要报那个 deduction 啊什么的啊，挣扎半天，后来想我干嘛呀，真的为那点钱，我又不是缺钱，我是满足的，我满足的，上帝给我明天的供应都给我了，所以你就可以舍了。所以蒙福的心带来舍己的能力， 蒙福的心，所以要让一天充满了这个蒙福的主旋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主旋律？主旋律就是我今天除了干活我就回到又回到蒙福的心了啊！我干点事情我又回到，就是你的生命里头这个是你的主要的部分，是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你生命当中你除了就是干活，就像那个劳伦斯弟兄，他烧饭然后什么时候都是爱神，让这个蒙福哈，就是常常回到这个福气的里面，常常回到我们蒙福。好，那么什么福？我们具体今天也来看一下什么福。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旨意旨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前一页还是那个蒙福。我们看到哈，上帝给我们的福气，有的人说我不觉得我蒙福啊，我这地上我这个家庭也这么糟糕，然后我的孩子也不好，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你让我天天说我蒙福的一心，让我成为一天的主旋律，我不觉得我蒙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福，上帝给我们的什么福，我们你绝对在他的祝福里面，是生命的福气，是属灵的福气，是同在之福，是供应之福，是他为我们征战之福，是他已经绝对的得胜之福，是他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他爱子的国度，赐给我们这儿子的身份的福气。我们现在是儿子这个身份的福气，是赦罪的福气，是永生之福，赐给我们了，是生命之福。所以这个福气不是地上吃喝玩乐的那个福，是生命的福。有人说我还是不觉得这个福好，我还是喜欢地上的那个福，我觉得地上的那个福对我来说是福，这天上的这些东西我怎么好像没觉得那么好啊？永生也不好吗？儿子的名分也不好吗？赦罪之恩难道不大吗？不好吗？你不觉得好吗？好不好？好吗？每天供应你，每天与我同在，好不好？不好吗？如果我们觉得说，哎呀，我还是不觉得这个，我就觉得地上那点婚姻呐、有好工作呀，然后挣钱，我觉得这些是好的。那我觉得你可以祷告哈，你就求神让我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我们可以祷告的。如果你觉得说，哎呀，这个福好像我怎么感觉不到这个福有那么福呢？你祷告，上帝会做。你祷告，上帝怎么做呢？他可能给你一个小小的破碎，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让你知道你原来以为福的东西是个粪土，让你原来以为那是福的东西带给你很大的痛苦，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不是福了。所以如果我们不觉得属灵的福气是福的话，可能我们被破碎的还不够，你还觉得那个地方那些粪土是福。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在这个地方上你还没有觉得那个东西并不能带来你真正的福。上帝给我们的是生命之福，是让我们的平安喜乐有力量有能力有能量 带来的是这个生命的福，给我们的是这个福，不是让你在那个地上发财致富的福，不是那个福，是这个生命之福。我们到底有多看重？如果你不是很看重的话，可能是破碎的还不够，我觉得，所以那个粪土还觉得挺好的，所以这个是可以祷告的哈。那蒙福之后，然后就要顺服舍己，就好像说我们说你报税，然后你挣扎，然后你面对神说啊，我原来我是蒙福的，舍这个该报的就报，没有什么偷税漏税的什么念头，真的上帝上你顺服绝对蒙福。以前跟我住的那个姐妹田慧姐妹哈，然后我跟你讲，她有一个生命特质是什么，她奉献非常的多，她奉献非常的多，她给这个宣教啊，给这个于红姐他们奉献很多。你知道她，我们住在一起住了很多年啊，我告诉你，她跟我说她加工资已经不下十次了，对，就一天到晚加工资，就他们的老板呐、啊，整天给他们加工资，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弄就加工资了，一会儿就发奖金了。然后那天打电话，他说我问他怎么样，他说你又加工资了，然后很轻松。哎呀，他那个加工资就是那个火箭般的加工资，我跟你讲，他奉献是非常多的。我他也没有跟我讲什么你要奉献了什么之类，但是我就跟他一起生活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就真的知道。你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然后你真的奉献，他真的能敞开天上的窗户。这并不是这个道理告诉我的，是他的生命告诉我的，是他的见证告诉我的。那天我一打电话他又加工资了，我就觉得他天天加工资，给我感觉说这半年加一次，什么圣诞节又发奖金，一天到晚在加工资，然后他奉献是非常多的，他奉献是非常多的。所以蒙福之后带来的是顺服，顺服之后你就更蒙福，顺服之后你才真的知道上帝真的是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他的，他的话语是绝对不错的，你就对他更有信心，更有信心哈。然后那当这个福啊，当我们这个福，当你真的知道自己是个蒙福的人之后，当这个福杯满溢的时候，我们就能成为一个祝福的人了。上帝让我们蒙福，并不是让我们把那个福气都据为己有在那个地方，上帝是要我们成为一个管道的，他要让他自己是祝福，他借着我们是个管子，他借着我们去祝福万民，因为他是祝福的神嘛，他赐福，他怎么赐福，他借着我们成为这个祝福的管子，然后我们越给，你给他一定会给你那个这个是属灵的律啊，就是你这个管子堵上了，那我就不会给你了，对吗？你的龙头里边都满满的，如果你那个龙头一直开着，那我那个活水的源头不就一直给你吗？你就一直经历得吗？就一直在那得。好，下一页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哈。操练给，路加福音6:38，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给你们，这是属灵的律，这是属灵的律。你有给为自己，就是老要得的生命，对吗？那个毛孔里面发出多少得得，我想偷税漏税不想多得一点吗？上帝说你给，你操练不求回报的给，不求回报的给，你操练给，上帝会怎么样？他会上尖下流的来祝福你，他会给你，他会给你，然后你就把这个祝福，神就借着我们成为万民的祝福，成为祝福的管道了。上帝是这么来做工的，所以我们每一天让这个蒙福成为我们的主旋律，也让祝福成为我们一天的主旋律。就是今天你既想的就是我蒙福，然后我怎么可以祝福我的先生呢？我怎么祝福我的孩子呢？就是你基本上就想这些事就可以了，不要再想别的事情了，就是想着啊，我是蒙福的，然后我怎么祝福他。你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你发现那个己啊，那个为自己就消散掉了，那个己啊真的就像那个生命就改了，你自自然然的就改了。所以我说那是神是用恩典来医治我们，这个舍己不是我们咬牙切齿来舍己的，不是，是那个恩典 够，那个光大到你里面领受了这个光之后，那些黑暗的东西，那些斤斤计较的那些私欲，它就消散了，是很自然而然的，你就变了，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变了。哎，你发现这些事情好像不会让我挣扎了，什么什么十一奉献了，什么什么，这没有什么挣扎的，就很自然了，就成为你的生命了，就给的生命了，就成了给的生命了，没有。然后你会发现，然后上帝的话语还不错，然后还会更加的蒙福，还会更加的蒙福哈。所以操练让福杯满溢，福杯满溢，然后用溢出来的部分去祝福别人。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老说服侍别人是用圣灵充满满溢出来的部分去服侍别人，其实这是上帝向我们所要的。首先你自己福杯满溢，然后那个你满了嘛，你就很想祝福别人，你就活出了一个给的生命，活出一个祝福的生命，让我们的每一个毛孔，你的毛孔就开始发散出那个祝福的香气，你身边的人是第一个感受到的，你就在你生命的那个香气就直接就祝福别人。所以上帝是怎么祝福万民的，就是借着一个一个生命发射出祝福的香气，你就祝福了你身边的人，让他在蒙福，他在祝福他身边的人，是这么祝福万民的。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是生命之福，是用这个生命更有力量，更平安，更喜乐，有神的同在，每一天我们都活在神的同在里面，这个福气，这个福音是借着你去祝福而传开的，福音是借着祝福，福啊福，慢慢慢慢传到地极，传到地极，然后在这个里边那个己就消散了，那就舍己了，你慢慢的就舍己了。所以是这么来制作我们，上帝是这么来造这个生命，就是这个生命是怎么造的过程。因为要拆毁这个己嘛，它怎么拆毁呢？所以是用恩典来的，是用恩典来拆毁我们的这个己，再拆毁都是恩典。所以所有的破碎也好，我们的生命是注定蒙福的，就是你已经逃不出福气了。上次李彻牧师不是讲吗，他说我们的人生命是注定成功了，从生命的角度来说你是绝对成功，你已经不可能失败了。所有的管教，所有的破碎，都是让你认清什么是真正的福，也是祝福，对吗？你能认清什么是祝福，就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被拣选，你已经在这个福气的这个里面了，你脱不出去了。我们是蒙受的是生命的福气，然后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看重这个，我们要真的知道，然后把这个福气来用这个，我们自己福杯满溢。所以大卫是最知道的，福，他说你是让我福杯满溢的神呢、啊，你是让我福杯满溢的神。我们是注定蒙福的，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是绝对，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永生之福。有时候我难过的时候，我就想啊，有永生啊，算了算了，这事儿就算了，因为我还有永生嘛，这事儿就是小事儿了，就不重要了哈。我想我有这么大的福气呢，啊，这些事情地上的事情就可以看淡了哈，这些就不是很重要了。我有永生之福哈，啊，这个是上帝来祝福我们，然后愿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福杯满溢，然后也活出祝福的香气，祝福啊。身边的人，然后也祝福万民。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好，我们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